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也一同的在主的面前领受圣餐。那今天呢，我会继续分享该隐的主题。因为过去我们为了建堂的事情，我们电视连续剧断下了，所以今天重新开始接上前面的，我们继续来谈该隐的问题。那我们先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好，我们一起读，大家如果看见，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四章九到十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那在之前几次我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亚当的长子叫做该隐。那该隐呢，因着嫉妒将自己的兄弟亚伯给杀害了。当上帝来到该隐的面前来质问该隐的时候呢，该隐的反应是怎么样？该隐一方面用谎言去掩盖他谋杀的真相，另外一方面呢，他傲慢无礼地反问上帝，我岂是照看我兄弟呢？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喜悦亚伯的献祭吗？你应该照顾好他呀，你干嘛来问我啊？该隐妄图否认自己照看兄弟的责任，而把责任推到上帝的身上。他的意思是说，亚伯死了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照顾好自己，是因为你没有照看好他，所以对于该隐来说完全没有我的问题。当然上帝不会理会他的掩盖，上帝接下来就揭穿了事实的真相。在刚才所读的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对该隐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上帝不会纵容该隐的罪行，他向该隐做出了一个公义的审判。在刚才的经文里面，审判是什么呢？上帝说，地开了口，从你手中接受了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样的一个刑罚，大家觉得是不是很严重？这样的一个刑罚使得该隐彻彻底底的成为了一个孤儿。之前我们一直分享说，哦，该隐只不过心里面有孤儿的心，但因着在这次的审判的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孤儿的咒诅临到了该隐的身上。从此该隐彻彻底底的 进到了一种我把它称之为孤儿的生活，该隐的生活成了一种孤儿的生活。那么这样的生活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痛苦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说，当这个孤儿的咒诅临到该隐的时候，接下来他的人生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生啊？我列出了三点。这样的孤儿的生活是活在一个工作没有成效的光景中，在生活中没有安息的光景中，在生命中没有遮盖的光景中。简单说，在刚才的上帝的审判的里面，在上帝那个刑罚的背后，让我们看见在该隐的生命中，他的工作怎么样？没有成效，生活没有安息，生命没有遮盖。大家不用举手，在心里面偷偷举一下手就好了。我们是否也活在这样的生活的里面？那今天呢，我只讲第一点，孤儿活在一个工作没有成效的光景中。大家还记不记得该隐的职业是什么？种地的。该隐的职业是农夫，因此种地对于该隐来说，那是他赖以为生的根本。从土地中能够得到丰富的出产，正是该隐引以为傲的地方，也是该隐认为他自我价值体现的地方。而上帝的刑罚，我们看到上帝的刑罚很特别，而上帝的刑罚恰恰就是针对人骄傲之处。上帝对该隐说，哦，你是农夫，好，我告诉你，你种地，地不再为你效力。这个刑罚可能让我们可以想起来上帝当时刑罚亚当。当我们进行对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这个的刑罚要远远重过当时给亚当的刑罚。当时上帝对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而对该隐怎么说？对该隐说，你必从这地受咒诅。大家有没有听出区别来？都是地咒诅，有没有听出来？对亚当的刑罚，受咒诅的是谁？是地。但是当罪恶延续到该隐身上的时候，那个刑罚变成了受咒诅的是谁？该隐，也就是说是人。当时对于亚当来说，上帝只是说，你必终身劳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但是对该隐却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哇，亚当还有的盼望，虽然辛苦一点，虽然以前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地里的出产，但以后呢都要汗流浃背的才能有收获。但到该隐的时候，上帝说，你要从地受咒诅。也就是说，从英文的里面，英文圣经里那段写的很清楚，就是无论你如何辛苦的工作，土地也不再为你产出产品啊，那是英文圣经的直译，就是这样。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人类因着犯罪而受的第一个咒诅。这个咒诅今天仍旧深深地印在 人类的社会的里面。这个咒诅意味着什么？土地不再为你效力。这个咒诅意味的是一种关系的破裂。什么关系的破裂？与土地关系的破裂。因着该隐流出了无辜人的血，使得怎么样？使得那个土地被污染了，不能再为该隐带出生产了。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着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该隐，我们看见一系列什么关系的破裂。我一再的跟我在上主日学的班的时候，或基要真理班的时候，我一再的强调，基督教信仰不是在谈一些的教义，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在谈一些的规矩，基督教信仰谈的是关系。关系是如何破裂的，关系又是如何恢复的。我们从亚当开始看，亚当所经历关系的破裂是跟谁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因着亚当的悖逆，跟神的关系破裂。当延续到该隐杀了他的兄弟的时候，那个关系延续到什么的破裂？延续到与人关系的破裂。到今天在这个刑法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关系的破裂延展到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破裂。信仰，基督教信仰所要让我们去面对的就是关系的恢复。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所要面对的不仅仅只是跟上帝关系的恢复。因耶稣基督的工作，的确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恢复了，但是这种跟上帝关系的恢复要从另外两个层面展现出来，就是我们与人的关系的恢复。我们是一个爱神的人，但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否也展现到我们对家人、对身边人的关爱？所以，我虽然很少在讲道的时候谈论一些好像政治议题，其实也不，这个我要讲的也不是政治议题，只是一种观念。基督徒强调什么？我做的很不够。基督徒强调的是环保。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不仅是恢复跟人的关系，我们要恢复跟大自然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地方不够环保的话，我们知道圣经的观念是要让我们恢复跟自然的关系。因着该隐所受的刑罚，我们看到说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失去了。大自然以前是人类的好朋友，大自然供给了人类一个合一的生存环境，大自然供应了人生命的需要。但今天当我们看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类今天和自然是敌人。为什么说是敌人呢？对于自然界而言，因着人类的贪婪，无止境的从自然界过度的开发、过度的掠夺，使得今天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已经近乎是奄奄一息。那对于人类而言呢？自然界的灾祸，我这个不用多说了，地震、海啸、火山，自然界的灾祸又给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人类今天已经无法从自然中 从大自然中得到祝福。那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很宏观的，人类和自然借着这个土地不再效力，让我们知道基督徒要领受一个使命，恢复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具体反映到我们个人生命当中，你说那个东西跟我太遥远了，环保嘛，讲讲就好了，跟我太遥远了。那么跟我具体有什么关系呢？具体反映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就是我们的工作不再有成效，工作已经无法给我们的需要带来满足。好，我在这儿我先问一下，在我们当中，你如果觉得你的工作很有果效，你的工作给你带来很大的满足的，你跟我举举手，我看看有多少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好，举手的人太少了，开玩笑。那我就跟大家讲，这说明什么呢？没有举手的人，其实我们都在面对一种压力。一种什么样的压力？一种土地不再为我们效力的压力。我相信很多很多人，你对你的工作不满意，并非是你不够勤奋，并非是你不够努力。我们在这里教会啊，我看到也有一些的温州人啊，我们都知道温州人是最努力的，但并不是每个人每个温州人都满意自己的工作。我们在这里的华人更不用说了，相对于其他的移民的群体，我们都是很努力的，很勤劳的，但是我们的投入跟产出成比例吗？我们投入了，虽然我们相对于好像某一些的群体，哎，我们觉得华人还不错，我们现在经过20年的奋斗，我们收入所成，但不要忘记，虽然你的收入可能比对方多了这么一倍，但是我们华人的付出呢，可能5倍都不止。别人休息5天，不是，别人休息5天，别人工作5天，我们工作7天。别人工作7个小时一天，我们工作1天12个小时。面对我们的工作，我们有一种困扰，我们是在工作中挣扎。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去享受我们的工作，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不得不工作。我在工作中所投入的，今天跟我享受到的是不成比例的。该隐，我就很奇特，我想说，当上帝要刑罚该隐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第一个刑罚就是你要从土地受咒诅？什么是受咒诅？咒诅这个词呢，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可能会想的比较偏一点，就是什么下了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下了什么咒语啦，下了什么蛊啦，啊，那种咒诅，那是异教里面一些东西，我也不太很清楚。我只是说，在圣经里面，咒诅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种障碍。这种障碍是人无力跨越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帝要表达的意思是，该隐，我在你的面前，在你最你认为你最棒的地方，在你认为你胜过别人的地方，我要放上一个障碍，让你知道你是无法跨越的。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咒诅放在地上？ 因为那恰恰就是该隐自以为傲的地方，那恰恰就是该隐认为说，哦，我不需要别人，你为什么要献祭，为什么要用杀一只羊献祭，我不需要，我的工作可以给我带来满足，你看我可以让，当你说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时候，你看我种的地有这么多的收产。上帝说，好，那么我对你的审判，我对你的刑罚，就是把一个无法跨越的阻碍放在你最自以为是的地方。从此那个曾经让该隐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成为他最痛苦的地方。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跟我有类似的经历。上帝，我现在讲，哦，也我不太敢讲的是个咒诅，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我只是说，上帝曾经在我的生命当中把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放在我的面前。所以我今天这样讲的时候我很担心，因为我过去的那个合作伙伴不知道在不在，他在的话他说，哦，原来我们当时公司赔了是因为你的原因啊，因为我自己一直梦想的就是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且我自以为傲的是就是我的头脑，我认为我看事情看得很准啊，所以当今天大家都讲电商电子商务的时候，十年以前，今天有什么微商用微信这些电商的东西，十年以前我就在做，我不仅是讨论，我已经在做。所以我觉得说，哎，我走在了时代的前头，虽然我没有本钱，但是靠着我的智慧，靠着我的聪明，我一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上帝就把一个无法跨越的阻碍放在我最骄傲的地方，以至于我最让我骄傲的地方成为我今天如果回忆过去最痛苦的地方。我用了5年的时间努力地想要打造一个成功的企业，我那5年的里面，我很多的时候，王宇都知道，因为一开始公司状况不好，请不起人，所以呢每一天白天正常的工作过完了以后呢，工人都下班了，我要留下来摆那个货架啊，该补货的补货，该登记的登记，所以晚上12点以后离开公司是太正常的了。所以一般我们去到石丹区吃饭的时候只剩下一家餐馆开门啊，我那叫什么，我记不得了，石丹区那家啊，太正常了。今天我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上帝对我的一个祝福，我当时无法跨越的一个障碍，今天反而成为了我的一个祝福。那是因为我今天认识了神，我认识到了我的问题，我认识到了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在我的那个生命的土壤的里面有一些亚伯的血洒了进去。在这里亚伯的血是无辜人的血，它污染了这块土地，意味着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罪污染了我们的生命。对于该隐来说，无论他再怎么努力的耕种，地也不会再给他带来任何的收获，他失去的是什么？他失去的 是他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失去了是一个能够被供应的安全感。所以对于该隐来讲，他要面对的就是，既然我所能依靠的我不能再依靠了，我必须要更加努力的去从其他的方面去抓取，我才能够得以存活。对于今天的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我是能够很深刻的体会这种痛苦，要放下自己的所长，明明这是我想要做的，但是却发现我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投入了5年的心血，不好的时候没有工资，最好的时候拿一个斯密克，我投入了这么多，没有果效，没有成效。今天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工作领域的里面，或者在你的学业的里面，你是否经历过这样，你无论怎么去做，你看不见果效，你看不见改变，你看不见提升，我们所投入的没有果效。当然了，我们所投入的这个回报不一定是金钱上的回报，因为马上就有人说，哎，也不一定啊，那个谁谁谁，你看他的生意做得多大，他的生意做得怎么样，这个你投入产出的回报不一定是经常的回报，而是这一个你所付出的是否改变了你生活的品质。这个生活的品质包括你是否越来越热爱你这个工作，你是否越来越对别人关爱，你是否越因着这个工作而享受你的家庭，你越因着这个工作而对未来充满着盼望。人们今天往往并不是在享受自己的工作，人们往往是挣扎在自己工作的忙碌中，忙成为今天我们所有人的现代人的一个主旋律。而工作所带来的内心的焦虑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我想说不用我提醒，以前可能以纯姐这个年龄，可能在20年以前，过劳死这个词从来没听说过。20年以前好像有没有过劳死？也有啊，我不知道。总之近年来过劳死已经不成为一个稀奇的事情大家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这是中国的这个国内的讲法，过劳死就是过于疲劳，因为工作过于疲劳而死对不起，我以为这个词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很流行，就是说谁谁谁又哪个企业老板又过劳死，哪董事又过劳死。过劳死只是一个很极端的现象，你说我不会过劳死，但是我想请问你，你的内心是否有因着工作而来的焦虑？今天人有50%以上的疾病是来自于内心的焦虑，而工作上的压力是所有这些焦虑里面的第一大要素。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该隐的路上，因为工作是我的价值体现。当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的时候，我期待老板怎么看我，我期待同事怎么看我，当我做得不够好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大的压力，很大的紧张，因为我知道我如果做得不好我会被别人笑话，我做得不好我会失去这个工作，而工作 意味着我在社会上的地位，我在社会上的身份。没有一个留学生在这毕业以后，有一天我见到你，我问你说，哎，最近在做什么？你会很兴高采烈跟我讲说，哦，我在做餐馆。没有，你总是期待能在这里找一份让别人看得上的工作，找一份当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可以很自豪的，哦，是那个什么。工作给我们带来深层的焦虑，工作不再成为上帝祝福我们的管道，工作成为我们活着的管道。所以大家要体会到，在神的心意里面，工作是什么？工作是一个上帝要施恩给我们的管道。在圣经里面讲到给亚当的工作要看守的时候，是说我要借着这个工作让你参与到我的工作里，借着你的工作参与到我的创造里，我要借着你的工作让你更加有能力来照管我的产业。哎，这个是工作。工作这个词在职业那个词的英文叫 vocation， 其实也就是说职业这个词大家都知道 vocation， 用另外一个翻译的就是呼召。今天我们说的呼召跟职业是同一个字。本来上帝是给我们一个尊荣，他呼召我们来工作，要借着工作来祝福我们，要借着工作要施予我们恩典，要借着工作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全。但是今天工作成了什么？我不需要去让大家举手，大家自己去想，工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工作成了我们活着的管道。要知道活着和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什么是活着？活着就是存在。怎么能够存在？只要有吃有喝有穿有住就可以活着。而生活呢？生活是会有一个目标的。当我知道我有这个目标的时候，这个目标就赋予了我活着的价值，并赐予我现在我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啊，我知道有点对不起，有点绕口，我再讲一遍，就是生活就是我对我的生活有了一个目标，而那个目标赋予了我活着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又给予了我现在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所以如果说你并不清楚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你只是为了挣一份薪水让我们可以吃可以穿，那我就讲一句很难听的话，你不是在生活，你只是在活着。如果我们是活着，每一天我们就是在一个循环的里面，没有任何的盼望。而我们是生活的时候，我就可以去享受，因为我知道我当下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我跟你讲，我不是在讲工作的种类，你不要跟我说，哦，我做一个洗碗工会有什么意义，我做一个洗碗工我就是为了活着。不，我们要转化。工作没有改变，工作不能改变，但是你的思想可以改变。你要找到你现在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如果你找到了你现在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你就不再只是活着了，你是在生活。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享受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正加 帮助你越来越靠近你的目标。如果你可以享受你现在所做的事，你知道你现在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它就会帮助你靠近你的目标。同样一份工作，当我对他的目的有不同的认知的时候，我就会用一种不同的态度去面对。其实我知道我现在所讲的事，虽然我讲的挺兴奋，但是我知道我讲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企业培训的课程都这么教导。他们怎么教导？哎，要享受工作，要热爱工作，不要只是为了赚钱而工作，而是要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工作。我跟你讲，不是基督教信仰在讲这个，任何一个企业培训都在讲这个。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区别，每次讲但是的时候就知道是重点。如果当人没有认识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无论你想说哦，我怎么要享受我的工作，如果你没有认识到上帝的恩典，你总是想要以工作换取价值，而不是借着工作领受价值。我刚才这个是有区别的。一个真正认识神恩典的人，他才会懂得我的工作是为了要领受价值。在工作的里面我体会到，哦，上帝给我的呼召，在工作的里面我看到上帝对我生命的塑造，在工作的里面我看见我手所做的被上帝祝福，我透过工作领受上帝的价值，而不是说我要透过一个工作来换取价值。今天很多的人，我们很享受我们的工作，我们很喜欢我们的工作，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很排场，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很场面，我们的工作属于高大上。但是如果你没有认识到上帝的恩典，你所做的一切都还是在以你的工作去换取价值。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有点难听，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圣经告诉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工作而换取价值的时候，那个工作是被咒诅的。我这个话很严重的。如果今天我们对工作的认知，不管你享不享受这个工作，有的人讨厌这个工作，有人享受这个工作，但是享不享受是另一回事。如果你的观念是我要靠着我的努力，借着这份工作去换取我应得的价值，那我告诉你，你的工作是被咒诅的。上帝会放一个障碍在那个地方，让你无法跨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说原来靠着我们个人的努力的工作是被咒诅的时候，你就不会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是没有果效的，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是没有成效的。只是我不够用力吗？只是我不够聪明吗？只是我不够有智慧吗？不是的，那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的审判，上帝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刑罚，就是地不再为你效力。为什么？因为该隐曾经试图以自己所种植的产物来献给耶和华，来彰显自己的价值，而上帝的审判就在这里。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这是讲的东西很深奥，这个神学，但是我真的希望大家知道，如果我们不明白原来我做的工作有可能是被咒诅的时候，你再怎么努力，人的力量如何能跨越一个属灵的拦阻？人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如何用肉体的力量去抗衡一个属灵的障碍？当我们的工作被咒诅的时候，工作成了重担，工作成了枷锁，工作成了我们没有时间去陪家人的借口。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的人，你不用举手，你自己问问自己，你的工作是否是你的重担？你真的觉得上帝借着你的工作祝福你吗？我们一定要知道，唯有借着工作去领受恩典的时候，才能脱离土地不再受咒诅的土地不再效力的咒诅。同样一份工作，你要认清楚，我是要借着这个工作去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工作才能被祝福。我讲一个例子，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姐妹叫路德啊，大家知道有一个叫路德。路德的生命是很悲惨的，嫁了一个老公，老公死了，然后呢，去到一个地方，遇到饥荒，活不下去了，又回到了以色列，跟着她是一个外邦人，跟着她的婆婆回到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像我们一样是一个移民。对于她，她在当地的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困难的，举目无亲，只有一个婆婆。大家知道婆婆，大家都知道跟婆婆相处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她唯一的亲人。她的生命是怎么被改变的？当她没有办法喂饱肚子的时候，婆婆就给她出一个主意，说你就到那个有钱人家里面，他们割麦子，可能会有丢在地上，掉在地上的，你去把它收取过来。路德就去了。如果我们只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去得到这工作，让我喂饱肚子的话，你就会想一想，路德将会多么的辛苦。在炎热的中午，他为了逃避那些别人的，因为有时候人家在割麦，你跟在后面，别人讨厌你嘛，尤其是外邦人，因为有些人跟外邦人接近是不洁净的。他在什么时候？在中午太阳最高的时候，当那些收割的工人去到树底下乘凉，喝一杯茶水的时候，他却顶着大太阳去捡那个麦穗。他的工作辛不辛苦？他的工作是没有成效的。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工作是非常的辛苦又没有成效的。你一中午晒成大太阳，晒那个大太阳，你能捡到多少麦穗？有一天，路德早早的就回到家，带着一捆的那个麦子，他的婆婆就很惊讶，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而且带着这么多的麦穗。路德就说，哦，是因为今天我去的时候，那个农场的，就那个麦场的主人就吩咐他的工人在割麦子的时候故意留一些的麦子在地上，故意留一些的麦穗在地上，所以我就拿到了这些麦穗。各位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中 一定要经历到上帝留下的麦穗，你的工作才是被祝福的。如果你认为你可以用尽各种办法去努力拾取的时候，你的工作是不会有果效的。今天我们一定要转换这个观念，上帝要借着我们的工作来祝福我们，哪怕是最卑贱的工作，只是去捡别人的东西。如果你认定这是上帝要祝福你的方式，你就会经历到上帝放在你生命中的美事，那个是恩典。我们活在这个罪的下面，我们被这个咒诅所辖制。我说的我们应当是过去的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跟大家说，我刚才问大家，大家觉得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吗？那举手的人很少。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对你的工作不满意，不是因为你从土地受了咒诅，这句话只是针对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对不起啊，我只能这样，因为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的还没有信主的，我只能这样讲，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这个咒诅是对那些孤儿来讲的。我要离开上帝，上帝我不顺服你，我不愿意让你成为我的遮盖，我不愿意让你成为我的天父。那天父就说了，好吧，你走吧，但是从此以后土地不再为你效力。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生命中经历的是什么呢？我们往下一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句的经节。我们一起读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亚伯的血所说的是什么？亚伯的血所说的就是控告，亚伯的血所说的就是审判。因为亚伯的血从地里向上帝哀告，公义的审判。我们都有讲的那血，就是说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审判，那是亚伯的血在讲的。亚伯的血使得那块土地被污染，亚伯的血就象征着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本来的那个世界，我们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被咒诅的世界。我们的这个世界为什么被咒诅呢？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被无辜人的血，也就是罪污染了。如果我们不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被亚伯的血所污染的，我们就始终活在那种工作没有成效的状态的里面。感谢主，在这里我们看到经文说什么？说耶稣所洒的血，耶稣所洒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什么意思？耶稣的血在说什么？耶稣的血在呼召饶恕，饶恕。耶稣的血在诉说着恩典，耶稣的血在诉说着说，凡来到我面前的，我的宝血要将你的罪一切都洗净了。当我的血在讲述那更美的事的时候，亚伯的血所带来的咒诅已经不在你们身上了。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所说血所说的更美。耶稣是新约的中保，而我们都是活在新约下的神的儿女。那个咒诅，那个土地不再效力的咒诅， 已经对我们没有成效，那个咒诅已经被耶稣的血所废除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任何的罪，也就是亚伯的血，没有任何亚伯的血永远无法超越耶稣的血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的罪能够超越耶稣的恩典。亚伯的血所说的是审判，亚伯的血所说的是定罪，而耶稣的血所说的是饶恕，耶稣的血所说的是赦免，耶稣的血所说的是恩典。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子民，让我们用信心来支取耶稣宝血的恩典，不要继续活在想要去赚取的那个咒诅的下面。今天当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成效的时候，太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都不懂得原来工作是去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我们仍旧想要去靠着我们的工作，说哦，来教会的时候是恩典，我面对我的工作的时候我要赚取，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当我们活在旧约的里面，也就是当你活在律法里面，想要凭自己的能力去换取的时候，土地不再为你效力的咒诅的果效仍旧在我们的身上。尽管耶稣的血已经废除了，但是当我们不去支取这个恩典的时候，当我们还活在旧约，想要凭律法，想要靠自己去赚取的时候，那个咒诅的效力仍旧在我们的身上。有弟兄姐妹说，我相信神的恩典啊，柯南传道你一直在讲神的恩典啊，所以我相信这个工作是神给我的恩典，但是我信了这么久了，我还是还没有我的工作还是没有改观啊，那个我还是我的同事都一一被提升了，我还是没有被提升，我考试该不过我还是不过，我要补考我还要补考，我怎么看到好像我做出了投入的一切还是没有果效的呢？咒诅废除是一方面，我们要来领受一个轻省的恩膏。马太福音11:30，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去领受一个轻省的恩膏。什么叫做轻省的恩膏？就是我不需要自己去担这个重担，我面对的事情这么多，我要关心的是这样这样这样，我每天觉得说哇不行了不行了，这么多的事情都压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的重担太重了，孩子要我，老公要我，哎，我现在我太太真的是很重担，很多重担啊，要在家里面照顾老公，还要去工作赚钱，还要去读神学，还要来教会服侍，哇重担了，多少的重担，要去领受轻省的恩膏，将你的重担带到上帝的面前。耶稣说我要跟你做一个交换，什么交换呢？你把你的担子给我，然后我把我的担子给你，放吧。上帝对你们每个人说，来到我的面前，把你的担子交给我，然后呢我要把我的担子交给你。而耶稣说他的担子是怎么样？轻省的。什么是轻省的？轻省的是一种恩膏，是一种超自然的恩典，它会使你生命中的担子减轻，压力会消失，你会在安息的里面看见工作的成效。当你能够进入到这个轻省的恩膏的里面之后，你不会因着过去的失败一再的气馁沮丧，你不会因着看到过去 你没有改变，老板对你的态度没有改变，升职的机会任何一个机会都没有，没有关系，当你有这个清省的恩高的时候，你会满怀信心和盼望，因为你知道那个咒诅不在你身上了，那个土地不再为你效力的咒诅已经被除去了，上帝与之取代的就要把那个清省担子，上帝要施恩给你，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担子给你。当我们担起了耶稣的担子的时候，我们就能抬起头来，我们不需要再去挣扎，事情会改观。什么叫耶稣的担子？耶稣的担子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给大家举一个，讲一个事情啊，这个事情不是圣经里面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这样的法则。很多人学经商的，你都知道这个法则，叫做2080法则。有没有人听说过2080法则？什么是2080法则？就是你大多数的影响，你能释放出的影响，只是你所做的少数的事件所引起的。大多数的产出，也就是大多数你的收入，都是靠少数的投入产出的。在企业经商里面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你20%的客户可以产生你80%的收益。你会观察所有人，我们现在大家喜欢看体育的，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体育明星里面20%的体育明星囊获了80%的奖牌，所有这些奖项你最后统计一下，只在那20%的人群里。尽管我们很有些姐妹，你拥有很多的我们的姐妹应该没有，我看看应该是没有，拥有很多的鞋子，一般姐妹鞋子比较多，你80%的鞋子只有20%的时间来穿，你去统计一下，你虽然家里的鞋子很多，但是你会穿来穿去就是那百分之二十。我之所以讲这样一个法则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要告诉你，你的成功，你的快乐，你80%的成功，你80%的快乐，你80%的幸福，你80%的满足，都是因着你20%的投入。你知道，你当你看到这么多的需要，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做多这么多事情里面的20%，给你带来你人生快乐的80%。耶稣的担子就是那20%。这句经文之前，耶稣有一个呼召，耶稣说来到我面前，有一个条件，不是说我的恶是轻省，我担子轻省，有个条件，就是来到我面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会告诉你你人生值得投入的地方在哪里。当你每一天活在跟神的关系里面的时候，圣灵会告诉你你要把你那20%的精力放在什么地方。耶稣不是把更大的担子交给你，耶稣不会说你做的不够多，做的不够多，耶稣说你做的太多了。当你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会启示你，我会告诉你什么才是重要的。做那20%轻省，上帝会告诉你，你的人生会启示彰显80%的喜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把你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工作，投入到努力，觉得做得不够，没有成效，因为不够努力，做得不够成效，不够勤奋，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勤奋，你的工作仍旧是被咒诅。认识到工作是上帝施恩的管道，认识到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上帝会启示你智慧，让你
轻省的只去做那20%的事情就可以了。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你是希望投入100%的精力才能得到那个产出呢，还是你希望投入20%的精力就得到这样的产出？希望100%的举举手。希望你投入20%就可以得到产出的举手。举手的你们要领受轻省的恩膏。我不跟你开玩笑，这是一个轻省的恩膏。当你真的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当你真的愿意聆听神对你所说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你值得去做的，什么是你的优先次序，我告诉你，你排在优先次序上面，若是神告诉你那20%，你只去做那20%，你投入精力在那20%说，你会感受到你的人生不再是那么抬不起头来，那是轻省的恩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中你想要脱离过往工作给你带来的重担，工作给你带来的压力，你说耶稣我也要，我要这个轻省的担子，我要这个轻省的恩膏。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每天工作以前，让我们来对天父宣告说，天父我谢谢你，我要进入那个轻省的恩膏，谢谢你，你要用你的油来膏抹我，我的一生一世要有你的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要看见我的投入的精力要产生果效。天父我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谢谢你要借着工作施恩给我，谢谢你要让我在我的工作中有智慧，有能力，有聪明，去克服那个逆境。每天早晨的时候来到天父的面前，对天父说，天父我宣告这是全新的一天，我要来领受轻省的恩膏，我要感受到神超自然的能力，我要看见是你的恩典带领我翻越这一座一座的高山。工作不再是重担，工作不再是咒诅，工作乃是上帝赐给我的恩典，工作乃是上帝施恩给我的管道。让我们用信心去领受，去面对这样的恩典吗？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